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出埃及记三十章，这是讲到会幕的末了的地方了。虽然之后还会再讲一次。出埃及记三十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十七到二十一节，再讲到西佐盆。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也随时可以加进来。十七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以便洗濯；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后来在所罗门的圣殿里面，还有一个铜海，那个是给祭司沐浴用的，对不对？还不止洗手洗脚，还要沐浴啊。我们知道会幕是神要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召来做一个表号，来教导神的百姓他将要住在他们的中间。可是这个住在他们中间不是就是去住而已，而是他们必须有一个建造啊。这也是为了说明我们要能够与神同住，神需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一些建造的工作。神用这个会幕来代表这一件事，所以会幕可以用来用在表征教会啊，教会，可是也可以用来表征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每一个人跟教会一样，都是神的圣所啊。那会幕的中间有一个圣所哈，圣所跟至圣所，那个用来表明我们整个生命建造的核心是向着神而去的，那是要与神会面的地方，要有神的成分在里面。我们的生命当中应该一直有神在其中哈，我们能够进到他的面前哈。那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当你进到会幕之后，进到外院，要进圣所之前，你一定要经过祭坛，因为祭坛是救赎的根基。我们所以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了赎罪祭，献自己成为赎罪祭啊，我们因此蒙了救赎啊。所以会幕讲到我们要被神建造，可是这个建造必须是我们都被带到神的面前，在神的同在里面。就像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开头的地方说，我们来到神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啊。你不要只注意我们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前面那句话也很重要，我们来到神面前，对不对啊？是来到神的面前才成为活石的，而不是说你本来就是活石，你本来是死石了，死掉的石头啊。事实上你连石头可能都不是，比较像馒头啊。我们原来承受不起压力，对吗？可是神，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会像大卫一样开始学习，因着信靠神，望向神，我们会逐渐变成不动摇，我们的生命逐渐有安息稳固，那才能够像磐石一样可以成为建造的材料。所以彼得说，我们来到神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会幕也是这样，你要来到神面前才会被建造哈。可是你要能够来到神面前，你就需要经过救赎。我们不是 自然就能来到神的面前，那是因为我们堕落过啊，我们是离弃神的，所以需要救赎。所以这些会幕整个的物件都多面的、多方的讲到救赎的真理，这是我们应该要熟悉、要明白的。所以你一定要经过祭坛，然后才能够进到圣所。可是很有趣的是，当你进了会幕的外院，然后经过祭坛之后，本以为就要进到圣所，哪知道在前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这个锡桌盆啊，还有一个东西在那里。我们来看看那位德国弟兄怎么样制造这几个物件。看看这个，这个是祭坛，之前我们看过哈，铜祭坛是四方的哈。下一个，这个是锡桌盆，是圆的。好，我们来看看在会幕里面这两个物件的位置，看得出来吧？这个是从会幕进了会幕的门之后，这后面这个是圣所嘛，哈。可是他一定要先经过祭坛，可是过了祭坛，还要再经过锡桌盆才能够进圣所。希望你有这样的图像，这是神想要教导我们的事。他用这样图像教导我们。如果他用只是用话语教导我们，我们就要去背这些东西，然后考完试就忘记了。可是你如果有图像，就会不一样，你就容易记得。我们进到神的面前是像这样，有一个范围在那里，有白色的围子在四周，表示我们进到里面蒙了救赎，我们就成为洁净啊。但是经过祭坛之后，还要经过洗桌盆，你才能够进到圣所等等啊。神希望你借着像这样的图像能够学习这些事啊。为什么经过了祭坛已经蒙救赎，还要再经过洗桌盆啊？可能是这样一个意思，这些东西在外院的东西跟在圣所不太一样。外院的东西常常都是铜做的啊，所以那是还在有待我们被光照得着洁净的过程，而不像我们进了圣所之后到处看的都是银子跟金子啊，特别是黄金，表示我们进到的神的面前，我们碰来碰去都会碰到神自己，碰到神的属性。可是在外院都是铜做的，铜是光亮的，其实金子也是，但是金子太宝贵了，所以以前的人不会用金子来当镜子。古代的人，像摩西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当然没有像我们今天一样玻璃后面涂了水银成为那么透亮的镜子，那个镜子明确，那么清楚到一个地步，你会觉得好像跟实物没有多大的差别哈。以前的世代没有这样像这样的镜子，他们通常都用铜来做镜子，一方面因为铜的颜色还有它的反照的能力。可能也因为它不像铁会生锈吧，啊，可是又，当然没有像银跟金那么有价值，所以一般的人也可以有，镜子在家里面。好像我们华人，古代的华人也一样是用铜镜，对不对？好像世界各地的人都知道这个金属可以拿来做镜子，哈。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洗桌盆它的铜，这里没有讲，这是在后面一点有一个地方会讲到洗桌盆的铜是用在出埃及记三十八章第八节的，也许你可以看出埃及记三十八章第八节， 后面摩西再一次讲到这个的时候，他说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啊，所以就是原来是做镜子的。那当然镜子铜来做镜子不会很明显啊，但是如果富贵人家他们比较有钱，他们就可以想办法买到或者是铸造更光亮的上好的铜，那个的照像成为镜子的作用就会更比一般的铜更好一点哈。但是再怎么样都不会像今天这样啊，我们一般相信这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完爱的真谛之后，他后面提到说我们今天有先知的话，有知识，有这个有那个，其实都是模糊不清在看的啊，你不要以为你讲的那些东西就是讲得多么清楚啊。我想这边永恒的事物，你用今生有限的时空里面的方式了解话语来描述，再怎么样都描述不清楚。然后保罗就用一个方式来讲说，那个我们今天所讲的属天的事物、属灵的事物，并没有办法讲得那么清楚。他就用铜、用镜子来讲这一件事。他说：“我们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哈，这个当然对我们二十一世纪的而言，这句话很奇怪。然后对着镜子看，你是没有擦镜子说镜子太脏了，说为什么会模糊不清？可是现在你知道，因为那个时代的镜子真的是模糊不清的啊！你用类似铜这种金属照过自己吧，啊，那个看起来不会看得那么清楚，对不对？嗯。可是，在属灵的含义上面，很多人都相信，会幕里面它的制造会幕的材料当中的铜。有一个意思，就是因为它既然是用来像照镜子一样，所以他们就觉得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神的光照、圣灵的光照。那有点像祭司要进圣所之前，来到洗濯盆前面，很自然就会照出自己，也许有一个地方脏了自己不知道，所以就需要洗濯。当然我讲的是寓意的说法了，因为事实上洗濯盆只是为了他洗手洗脚，并没有让他拿来洗脸哦。可是很可能也有属灵的这样的属灵的含义，就是神要带来光照，甚至你可以用审判来讲。审判的意思不一定是指的法庭上法官要判你有罪没有罪，判你多少年，判你死刑，不是像这样的。圣经里面新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审判的时候，常常有一个含义，就是神把他的法则、他的标准、他的圣洁摆在人的中间，我们就得到审判。那个审判等于是让我们有一个标准在那里，我们就因此被显明出来我们真正的光景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个旧约圣经希伯来文里面审判那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有的时候就被翻译作公平或者公义或者是典章，像这样的字啊，也就是那个审判的意思，就是神放一个标准在那里，好叫我们可以显出我们是不是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啊。所以这个审判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我有时候称那个叫做救恩之前的审判，因为借着那样的审判，不是就要定我们的罪，要把我们关在监牢，或者是永远在硫磺火湖里面，不是的，而是显出我们亏欠之后，就会激发我们要靠近他，要从他得着救赎，仰望他的怜悯，所以这样的审判就会带来救恩哈，所以叫做救恩之前的审判。而这个铜做的无论祭坛或者洗濯盆，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你得着光照、得着审判之后，你发现自己有瑕疵、 有误会，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你需要得到洁净。那洗濯盆里面是水，就是在做这一件事情，哈，用水也是一个表征来表明得到洁净啊。可是我们不是借着祭坛就得到洁净嘛？我们借着基督所流的血，我们的良心就被洗净，应该有洁净的意思。救赎本来就有洁净的意思，为什么还需要洗濯盆呢？我想可能神这样做是很实际的，照着我们生活会有的样式来安排这些事。就是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信靠了主，信靠他的救赎，我们就罪得到赦免，我们的良心被洗净，我们被神称为义，我们穿上白衣，披上基督，披上新人，我们得到洁净了啊。但是我们都知道，神并没有在我们这样得到洁净以后觉得好，很白了，很干净了，好了，把我们接到天上去，并没有。你那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你披上了基督，但是你的生命的内在可能还不是那么一回事啊。我们得救的时候都可以有被洗净的感觉，你知道，我们那种得救的喜乐就是包括这个，我们就觉得我们不再有那个良心的亏欠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并没有因此成为完全，可能不用一下子我们里面的原来的光景就会再显出来，有的时候是借着外面环境的影响，有我们很容易因为别人讲的一句话马上心里就不愉快起来，对吧？有的人他一天里面就可以发生很多次，有的人不高兴的门槛实在非常的低，很容易就越过去，就是人家只要做一件什么事，说一句什么话，他马上就情绪低落，马上就很不舒服，然后就有的甚至就已经有非常剧烈的反应，开始大发脾气等等这样。你知道吗？这个就叫沾染污秽。我们在世上行走的时候，虽然我们已经蒙救赎，我们里面已经有基督的生命，可是我们很容易沾染污秽啊。旧约圣经在律法里面有一个条例，我觉得我们讲圣经的人有时候不是那么看重，不常把它拿来当一个重要的事来讲。我们在讲利未记的时候很容易花很多功夫来讲关于献祭的事，因为那是救赎的根基，那是对的。可是其实利未记还有好几章的圣经是在讲到洁净的条例，他先说出哪些是不洁的，那个不洁的东西是非常多，对不对？很多食物都会让我们不洁，碰到死的东西很容易就沾染不洁，而我们碰到死的东西是很容易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壁虎是不洁净的动物，你知道吗？然后因为它不洁，所以如果它死的壁虎掉在你身上，你就不解了。还不只是这样，有一些不解从我们自己内在发生，在律法里面用这样的方式来讲，好像是我们身体上的问题。当然在新约时代洁净不洁净主要是在内心的，这是主告诉我们的，可是旧约时代用外在的东西来表明，所以连妇女行经的时候她有月经就不解，男生有时候有梦遗就不解，所以很容易沾染不解啊。甚至有一些疾病也被认为不解，比方血漏啊，患血漏的妇人就是不解的啊。还不只是这样，那些洁净的条例还严苛到一个地步，不是你这样做你不解就好了，而是你如果不解，没有赶快去取得洁净，在得着洁净之前，那个得到洁净的过程的做法，那个礼仪也有点繁复，有点不容易哈。可是你还没有去得着这个之前，如果你坐在一张椅子上面，好，你再站起来， 有另外一个人不知道坐上去，那个人就跟着沾染不解。哇，我这个沾染不解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容易了，对不对？哦，也就是说，在摩西律法里面，不解的洁净的条例是一个非常繁复的条例啊。可是不是神想要加重担给他的百姓，我相信神的意思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何等容易沾染不洁啊！旧约时代提到的不洁的东西一大半，到了新约时代都没有不洁的，你知道吧？新约时代比方食物啊，无论主无论是使徒都很清楚的讲，只要你带着信心在神的道里面，就没有什么不洁净的啊。而主摸了长大麻风，那也是不洁净；摸了被那个患血漏的妇人摸到，他们有沾染不洁。相反的，对方得到洁净，得到医治啊。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不一样，可是旧约时代用这些来教导神的百姓，我们很容易沾染不洁。那犹太人到后来，拉比就教导人这些事：既然你到外面去走一遭，你可能只是搭捷运去一个地方坐三站，然后又搭回来，你就有可能沾染不洁，因为你不知道前一个坐在你位置上的人有没有不洁，那你很难探究这些事。所以干脆假设我们只要出去一趟一定会沾染不洁，所以拉比就教导他们一个律法并没有讲的事情，就是回来你就要好好的洗一洗自己。那我们最容易有的就是手跟脚嘛，哈，那他们就有洗手的规矩。所以当法利赛人批评耶稣的门徒吃饭之前没有洗手的时候，他们不是像今天一样是在讲卫生的，而是在讲他们的洁净的条例啊。而他们也都有给客人洗脚的规矩，那个不完全只是一种接待的爱心，好像说让你可以干干净净舒舒畅畅的在你的家里换上拖鞋，有点这种味道。不只是这样，那也是跟洁净的理有关。如果你记得的话，主就曾经用那六口石缸里面的水把它变成酒，你记得吗？而那里很清楚地讲，那个石缸里面的水是为了洁净用的，嗯，是洁净的理，嗯。所以我们很容易沾染世俗的，所以不要觉得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因信称义，罪得到赦免，我们的良心被洗净，好像我们就从此又干净了。不，你的生活里面还有时候会沾染不洁。所以我稍微灵异解经一下，你可以，我现在讲的你可以不要同意，因为那不是圣经说的。你看那个祭坛是四方的，对吗？一般有四方就有四个角，有一些人觉得那个用来代表一种根基，因为古代的人都认为我们的大地是有四个角的啊，就是四个角是头上的角那个角吧，你要说是腿上的角也可以，就是有四个柱子一样，四个根基的。所以祭坛说到的救赎当然是整个救恩的根基哈，可是那个还不够，要有洗濯盆，洗濯盆是圆的。我想我灵异解一下就是代表一个圆满哈，你不但要经过祭坛，你也要经过洗濯盆才达到完满啊。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也有这些，我想保罗也同意这一件事，他在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就这样讲的。圣经里面有一些，新约圣经有一些地方，有时候一节，有时候两三节，就把好像救恩或者神学上某一个真理讲得蛮完全的哈。那这是其中一段，提多书三章第五节。我们从第四节看起啊，第三节呢， 好，从第三节看起。来，我们来读。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这几节圣经我们刚从第三的第四节读起，第三节到第七节这一段经文有五节的经文啊，我觉得是另外一处短短的一段经文，可以说把救恩很完满的全备的讲出来的哈。你应该常常注意圣经里面有像这样的经文，有的时候甚至只有一节就表达了救恩的，从某一个角度把它表达得很完满，有的时候两三节，像这里有五节的经文哈。可是我要大家特别注意的第五节，他提到两件事，他说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重生的喜当然是祭坛的作用，借着救赎而有的，对不对？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那就是这主钉十字架说的，仰望他，望向他就得救啊！那就是像十字架的救赎一样。我们主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给尼哥底母讲这些话，就是在跟他说明重生这一件事。所以当保罗说重生的喜，我想有像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十字架的救赎。可是后面提到圣灵的更新啊，我们重生的时候就从圣灵生的了吗？而重生的生命就是新的生命了吗？但是保罗还是提到我们仍然需要继续被更新。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你得救的生命，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女，可是你还是有可能在世上行走的时候沾染世俗，沾染污秽，所以我们就要留意再来得到洁净。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世上生活，如果依照律法，是非常容易沾染污秽的啊，都需要洁净。神用这个来教导他们。可是到了新约时代，进入更实际的，真正的不解是在于内心的。可是我们也一样，就着新约时代的样式来说，我们在世上生活也非常容易沾染世俗，沾染不解。也许我们所处的世代比保罗，比主耶稣，还有比摩西的世代可能都更容易沾染世俗，因为我们今天的接触面比以前多得多。有时候一些污秽的东西，不对的思想，有时候从里面出来的，有时候外面的环境带来影响的，我们好像蒙上一些灰尘，人家的一句话或者一个坏消息啊，甚至在一个态度，甚至在街上一个开汽车的人没有耐心按一下喇叭，都有可能使另外一个人火冒三丈啊。你能不能了解，当你很容易这样被激怒的时候，那是一种沾染世俗那是世界的样子啊，世界的污秽。有的时候是一种觉得非常的无聊，或者是觉得很无趣，因此也很烦躁，那是世界的另外一个样子。郁闷是一个世界的样子，闷闷不乐是一个世界的样子，喜欢跟人家相比竞争，因此有增进或者有嫉妒，那是世界的样子。 主的兄弟雅各特别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讲，在讲到增进基督的时候，他就提到跟贪恋世俗有关系，对吗？这是雅各书第四章开头的话。可是雅各讲完这些话以后，他就引向一个我相信是在教导人怎么样从这个沾染世俗得到洁净的道路。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你熟悉雅各书吧，雅各书第四章，你看第一节到第七节，你就可以看到我刚刚讲的是前面几节就是在讲到我们在世界上很容易这样征战斗殴嫉妒纷争等等，可是后面就提到我们要学会顺服神，要抵挡魔鬼。然后他提到第七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那就是得到洁净的道路。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你让圣灵的活水在我们里面再一次的涌流。你可以想象，如果你里面有像主所说的，当圣灵临到我们里面有活水的江河，有一条江河在我们的里面，你可以了解那一定是可以容易得到洁净的，对吗？就是像这样一个意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向神扬起脸来，或者说借着赞美，借着祷告，让圣灵再来充满我们。其实我们每一次聚会都是在做这一件事，为什么我们总是以唱诗歌赞美开始一堂聚会，就是要这样哈。你晓不晓得你来聚会，我们都通常聚会开始都是先唱诗歌赞美，这就像主耶稣的时代，他们进一个人家，人家就给他洗脚，差不多一样的意思，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你聚会不是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不得已才迟到，而是你习惯迟到，我觉得你有可能会受一些亏损。那意思就是说你进来了，人家在洗脚的时候你没有参加，然后你就带着脏脏的脚接下去你要在宴席上吃神的话，我觉得那个会影响你领受的品质，对吧？所以我再讲一次，你在聚会中开始的时候好好唱诗歌赞美，就像在圣经的时代他们为一个客人洗脚一样。我没有太灵异解经吧，其实我不是在解经了，我是在告诉你这些的意义啊，这些的应用。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像这样的故事，这是我早期年轻的时候学习的，到后来其实我没有太多这种见证，是因为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习惯，所以不太有那种很明显的区分的事情了。可是刚开始比较年轻的时候学习这些事比较有这种事，比方有一次我我多讲一个故事好了。我在读书的时代从台中到台北来读书，有一次我大三的时候，大概忽然被管区被警察局通知说要去办临时户口。我们在台北读书了，读了好几年从来没有办过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忽然一时兴起要做这一件事情。然后我就去了那个户政事务所吧，然后那个人就跟我说你带了身份证没有？我不知道带身份证，所以我说我没有，所以就需要再回家去。天气很热，然后回去以后我就带了身份证去，然后到那边他说你带了印章没有？我没有带，所以就要再回去一次。回去的路上就跟自己搞搞凉了哈，你知道什么叫搞搞凉？叫 murmur， 就叫发怨言。为什么不一次说完全？就这样，你也可以很不舒服，对不对？可是那个时候我正在读 阿瑞托瑞写的那一本《圣灵的位格与工作》啊，而那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提到，哎，他有一个女儿，他特别疼爱的女儿 Elizabeth 在十岁左右的时候得了白喉病，然后去世了。他办完他的丧事，后来在走回家的路上，他非常的伤心，一边流泪一边叫着他女儿的名字。然后他在书上写了一个见证，他说就在那个时候，就在那样最悲伤的时候，忽然从他里面涌出一个喜乐的泉源来。他说他差不多在那个之前从来没有那么喜乐过。他的意思就是说，那是原来就在他里面的泉源。他用这样来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里面有圣灵，而且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泉源，那个泉源是超越所有其他的事物，外面的环境，我们自己的光景。所以那个喜乐不是从他里面来，对不对？在他里面就只有为了他失丧女儿而哀伤而已，可是有另外一个喜乐。那因为我读到这样的故事也很受感动，也非常认同，从里面就觉得本来就是应该这样。我想就是这样，你带着顺服的心。所以那一天第二次从户政事务所回家拿印章的时候，我就在路上也经验像这样的事，就忽然我不知道那是我自己做的还是主做的。我的意思是，当你已经明白这个的时候，你也可以自己做，你知道吗？所以自己做不是做我们自己做圣灵做的工作了，而是我们有配合，我们愿意有这样另类思想，我们愿意转个念改个口，然后里面的泉源就涌流上来。所以在这样的类似这样的经历里面，所以我很同意 Smith Wigglesworth 讲过一段话，有时候引起争议。他说，我行事为人总是让圣灵来推动，可是有的时候当圣灵没有推动我的时候，我就去推动圣灵。那你不要乱用他这样的说法啊，那是一个一直的多多的活在神的面前的人说的话啊。但是那是可能的，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我们所听见的道，听见的见证，那么真实的领受在我们的里面，很自然在那个时候我们也就这样的经历啊。就是你有重生的喜，你还是需要圣灵的更新啊。另外一个故事是，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聚会，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在服侍主，我去参加公馆喜安堂荣教师在带的聚会。那天我平常聚会都会很早去，一个礼拜二的上午，我一进到会堂就看见有一个人已经坐在那里，有可能不是了，是我坐了一会儿以后，我偶然睁开眼睛看有一个人进来啊。那个人有点讨厌的人啊，那个人曾经做了一些事给我们教会带来一些伤害的人，然后一看到他就很不舒服。可是我很快就坐在位置上，很快就再闭上眼睛。不过闭上眼睛我的心并没有真正的进入安息，别人看我在那里很乖的在亲近主，其实才不是，我在复习那个人犯的错。我可以短短的时间里面就把所有他犯的错都复习一遍，再加上一点新资料，这样加上一点新的见解。我这样讲你大概知道是什么，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个，对不对？可是我知道我不能这样，但是很难不这样子，因为思想就这样，我们的生命里面已经有这种习惯啊。可是我知道不能这样。好，过了一会儿聚会开始，我就好好的该唱的诗歌好好唱。其实我平常就是这样，可是那一天也许更加的卖力的唱，好好的赞美。之后你可以睁开眼睛还是看到那个人坐在那里，你还是知道他 犯过的错，但是已经不太摸得着我们，你懂的意思吧？你可以从这个沾染的误会里面得着洁净啊。如果你常常这样做，我应许你，因为那是我们的经历，我应许你，后来会成为你生命的习惯，你就不需要那么为难的这样得胜了，你可以更快的，好像把眼光稍微转移一下，转个念，改个口，很快你就可以再回到神的道里面了，这就是洗濯盆的意思，在律法里面洁净的条例，有一个很有趣的事，这个没有在出埃及记里面，要后来在民数记里面记载，民数记有一章19章专门讲这一件事，就是因为百姓太容易沾染污秽，所以神就要他们在会幕里面一直预备一个东西叫做除污秽的水啊，因为他们的洁净的里应该包括把这个除污秽的水洒在他们身上的，他们洒的时候那个时代会用一种植物啊，有点像海绵一样很容易吸水，所以沾一点来洒在人身上，那个东西叫牛膝草。所以大卫在诗篇51篇提到他犯的罪的时候，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得着洁净，记不记得他讲的就是这个除污秽的水洒在他的身上啊。那个除污秽的水的制作也很有讲究的，我不在这里讲的，在民数记19章里面用一整章讲这个。可是很有趣的是，那个包括了一只怎么样的母牛，然后怎么样把它烧成灰等等，可是那个要调成除污秽的水要加水，对不对？那个水不是随便加的，那你特别要求要加的是活水。你知道什么叫活水吧？泉源那个叫活水，溪流在涌流那个叫活水，而不是你去池塘里面舀一点水啊，你已经放在石缸里面大概也不行了，你必须是一个有泉源有流动的水，活水。那个应该满含着属灵的含义嘛，对不对啊？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才用了这个字眼来讲，说我们领受圣灵就会有活水的泉源，有活水的江河在我们的里面，讲到洁净。又到新约时代，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像我们刚刚讲的，你再一次来遇见主，再一次来亲近他，再一次让圣灵浇灌在你里面啊，再一次你里面有活水的涌流。以前我的牧师用一个方式来讲，就是说你不要让世界上的东西让你蒙上灰尘，或者有一些阴影，你要想办法除去。而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开口赞美神，当然亲近他也是，而且这些都会带来圣灵再一次的运行啊。你知道圣经里面提到这些其实是很多方的提到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我们传道人不够注意这些。其实如果你认真的让圣经说他自己的话，你应该会常常提到这个的啊。比方最后晚餐那个晚上，主耶稣跟彼得的对话，记得主耶稣给他们洗脚，我已经讲过这个是洁净的礼哈，不是只是像我一般这样洗洗脚要洗干净而已。洗到彼得进来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帮人家洗脚，等到主耶稣自己弯腰谦卑的帮他们洗脚，彼得又不买他的账了，他跟主说你不可以洗我的脚。主说：“哦，好，如果不洗你的脚，你就跟我无份无关。”彼得一听， 这怎么可以？他说那主不但我的脚头跟手都要洗，他也不想想看那个那个水可能洗过约翰的脚。其实那个是洁净的礼，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不是像我一般图片上看的，或者像我们今天帮人家洗脚做的一样，脚整个伸到脸盆里面去，可能不是，我也不知道了。要不然洗了两个人，那个水应该已经有点脏了，怎么样洗第三个人？我也不知道，还是每洗一个人都要重新再去舀水，我也不晓得。就是重新舀水，我也不想要，我希望我是第一个洗的，除非他有把脸盆洗干净。但那时候用我们今天对于干净的想法，但是那个时候他其实是一个洁净的礼。当彼得这样说的时候，主耶稣给他的回答，我觉得仍然在讲这个神学。他说凡是洗过澡的，只要再洗脚就可以了，你们已经都是干净的啊。他说你们已经都是干净的，就跟前后面一点他在讲葡萄真葡萄树的比喻的时候讲过的一句话，说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是在讲一件同一件事，就是他们已经得到基本的那个根基的救恩了啊，可是还是需要洗手洗脚的啊。这样够清楚了吧？圣经里面有许多的话提到这一件事啊。那是一个救恩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神学，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样式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啊。经过祭坛，还要经过洗桌盆。我们来看看下面那一段话，下面这段话有点长，可是我们还是来读吧。出埃及记三十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流脂的末药五百舍克勒，香肉桂一半，就是两百五十舍克勒，菖蒲两百五十舍克勒，桂皮五百舍克勒，都按着圣所的瓶，又取橄榄油一新，按作香之法调和做成圣膏油，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和法柜、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具、灯台和灯台的器具，并香坛、凡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洗桌盆和盆座，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好成为至圣，凡挨着的都成为圣。要告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不可倒在别人的身上，也不可按这调和之法做与此相似的。这膏油是圣的，你们也要以为圣。凡调和与此相似的，或将这膏告在别人身上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在后面一段提到圣洁的香啊，无论是圣膏油或者圣洁的香啊，这个是在会幕里面非常核心的东西。所以我说摩西在记载会幕的时候没有完全按这个它里面的物件的次序来讲，比方像上个星期我们提到的金香坛，金香坛本来是在圣所里面三个物件之一，可是摩西在那里讲了两个物件，却不提金香坛，把它放在最后来讲。所以三十章这里其实非常有可能是在讲到很核心的东西啊，金香坛的，讲到祷告很核心的东西。洗桌盆，洗桌盆会是很核心的吗？如果像我刚刚那里讲，那是个核心的。我们的生命在救赎的根基底下，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要继续这样。你只要看全本圣经有多少话提到我们要洁净自己等等这些话，你就知道那个是非常核心的教导，对吗？啊，还有这里的膏油啊，在会幕里面很容易想到在救赎当中 总是要流牲畜的血，到处都充满了血，所有的救赎是要有血做根基的。可是你不要忽略了还有一个，就是膏油啊，差不多所有那要经过血的也都要经过膏油啊，你记得吧，我们在24章里面提过啊，连他们立约的书，那些律法书，不但要有血洒在上面，也要有膏油抹在上面的，嗯，而都跟成圣有关系。你差不多可以说，借着血成圣，这是对的，很重要的根基。但是好像有一个更高的境界，就借着涂抹圣膏油来成圣。其实这是另外一个在圣经里面常常清楚的把这两件事合在一起讲的啊，就是连在一起讲。比方基督钉十字架之后，再紧接着一件，就是他钉十字架受难复活之后，紧接着另外一个重要的高潮，就是圣灵浇灌下来，对不对啊？而膏油当然是代表圣灵啊。你可以这样讲，血讲的是法律上的事，因为人犯了罪，离弃了神，亏欠了神，需要弥补，需要付赎价。因为他们犯罪之后，就变成把自己的神给他们的权柄就拱手让给魔鬼了。现在神需要把这个不孝子，这个浪荡子典当出去的东西再把它赎回来，差不多这个意思。可是神需要用他自己的血来赎回这一件事情啊，所以那是一个律法上的事情，要这样做才合法，合乎神的法圣法律，嗯，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因为基督的代赎。可是圣灵的膏抹是属于生命植树的问题，救恩里面一定要包括这个，不是只在法律上你被判为称义了，得救了，得赦免了，没有亏欠了，不只是这样，而是你要拥有神的生命植树，你要得着一个新的生命，那是圣灵的工作，有圣洁的神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啊。也就是不只是在法律上我们得到洁净，而是现在一个全然洁净、从来没有被玷污过的生命将要取代我们，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基督自己要做我们的生命，对吗？基督是你们的生命，这是圣经里面的话，哥罗西书3章3节吧的话，基督是你们的生命啊。所以记得有血的救赎，还有圣灵的膏抹，一个是法律的问题，一个是生命植树的问题。你知道连大麻风的病人得到洁净之后，他的洁净的里也要有血在其中，之后还要有圣灵膏抹在其中。神也用那个来表明，好像一个大麻风的病人就是用来形容我们这个人被罪玷污以后是怎么样变成污秽可憎等等这样。当然不是大麻风真的可憎，就像我们刚提的旧约律法都是这样说的，真正可憎的是我们内在的。可是用那个来代表，我们就是像大麻风一样那样可憎污秽，可是借着宝血的救赎我们可以得着洁净，但是那样并不够，还需要有圣灵的膏油抹在其上，那个人才真正的恢复到神的面前，如同浪子不但有父亲的饶恕，而且还给他戴上戒指，穿上衣服等等，给他一个新的样式啊。所以这是整本圣经你都可以看到的事情。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110，颂赞诗选110，我所要。